对，是一身垃圾。我在礼拜三之前我还以为我要讲以斯帖的，幸亏我们开了个会，否则今天就讲以斯帖了。那章非常难讲，因为没什么东西，但是这章就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第五章，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个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来，一直到今天，你依然是说话的上帝。求你向你的子民说话，借着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知道和认识你，也让我们学会爱你，愿意跟从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大家读的以斯拉记是在第五章，这个是整个以斯拉书的中间一章。你知道以斯拉记它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建造圣殿啊，这是你们第五次来分享以斯拉记。我不知道在做 introduction 在做介绍的时候有没有讲到以斯拉的一些背景，我会很简短的提一下。但是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问的，就是这本书它的主题话筒没有开吗？没有开吗？这不是开着的吗？开了吗？开了。这本书的背景跟主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要问的，就是这是以色列人建圣殿，跟我们啥关系？第一，你不是以色列人；第二，上帝没让你建圣殿。我觉得在现在的任何教会都没有这个 project 嘛，啊，对吧？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上帝让以色列人建造圣殿，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组织，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其实建造圣殿，你大概可以看是让这些属上帝的子民回转到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大概你可以这样应用。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建造祭坛、圣殿还有城墙尼希米，这三件事情同时的发生，基本是将以色列人属上帝的子民回归到上帝面前，他要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那你作为你跟我所谓属上帝的子民，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活在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的这种方式里面，这三卷书或者三件事情，建造祭坛、建造圣殿跟建造城墙，跟我们就有直接的关系啊！我就很快的把这个提一下，否则的话，很多人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属上帝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回归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你再可以稍微的应用一下，如果应用在座的各位的教会，甚至应用在我所在的教会，上帝要让他的子民建造一个工程，群体的一个工程，这工程是让整个群体的人能够回归到上帝面前。他从外面的建筑看起来就是建造一个圣殿啊，建造一个城墙啊，或者建造一个圣祭坛，但是从外面来讲，从新约的教会来讲，你可以说教会要建堂，然后教会有新的教会要开始，教会的次序，或者说教会外面的样子，这跟这个以斯拉记跟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内在生命的建造还有外在群体生命的建造，都是以斯拉记想跟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到第四章，这现在是第五章。你大概第一章就是大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波斯王新王上任，上帝按照耶利米所有的预言实现了。第一个波斯王让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回归，然后大家就非常的高兴，开始建立圣殿，然后上帝开始数点他的子民，在第二章、第三章，一直看到第四章，第二个王起来，第二个王叫做亚达薛西王，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他有好几个名字。那个时候波斯国出现一些的问题，然后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人就 challenge 他们，或者控告他们，说你们反革命罪，或者叫做什么 social national security 啊，你们建造城墙，就像以前以色列人建造一个城墙，想要推翻波斯帝国，所以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停工， 一停就是18年，然后整个的工程完完全全的停止了，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回归的人非常的兴奋，看到上帝旨意的成全，一直到他们在建造圣殿中间的非常大的一个停工，这里头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啊。一直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过会儿会讲啊，然后到第六章的结束，你就会发现大家圣殿建成了，第四章圣殿停工了，第五章圣殿建成了，大家开始献祭。发生什么事情了？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从一个，你就说你我你教会了，教会建造的停滞，人生命建造的停滞，一直到教会的兴旺，或者叫生命的兴旺，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第五章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第六章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看第五章，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让上帝子民的建造从停滞一直到成功的完成。这就给你一个 hint 哈，这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内容啊，就是 how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这就是 introduction。如果你 confused 的话，这个是波斯帝国的一些的皇帝啊，你博沙萨你知道哈。他就被灭了，墙上写字的那个，然后居鲁士就是第一个，就是古列王 Cyrus， 就是第一章所讲的让以色列人回归的波斯王，第二个呢就是亚达薛西一世，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好王啊，他是在中间，他并不是个什么好王，然后他就是让这个圣殿建造停滞的。我们现在到的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讲那时。什么时呢？就第四章的最后，就是大力乌王 Darius 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这些人啊，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个。然后后面有好几个比较有名的人哈，亚哈随鲁王，这个就是以斯帖的人。然后就到最后建立圣殿啊，建立城墙的另外一个亚达薛西王，这是几个不同的人啊发生的事情。在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亚达薛西王，如果你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不是这个哈，不是这个王，是后面的这个王，所以不要弄混了。所以这个图你在任何的 Google 上你都可以看见，我不会花时间介绍他们。大概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 Darius， 就是大流士王。这个王呢，非常非常的有名，或者他是一个好的君王。如果我今天讲第六章，我会把他的政治，因为一个教会的建造，一个群体教会的建造，他跟他周围外界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就不举例子。他这个王呢，他基本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然后自由贸易，中央集权，建立20个省，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你现在从现在的政治制度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王。因为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个城墙或者以色列人才能把他的圣殿独立的建造起来，这是第六章所讲的。因为他在听到这些人上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你从他的回应的当中，你能看到这个王是什么样子的王。当然，我最后的荣耀不会给这些王啊，最后的荣耀是归给上帝。因为在整本以斯拉记里面，上帝一直在不停的看顾他的百姓，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过会儿到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会讲到。OK， 今天我们提的就两点的内容。我们刚才说，从第四章工程的停滞，一直到第六章工程的完成，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让这个工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或者你可以真是用到在座各位所在的教会。现在教会有一定的停滞，一直到以后教会继续的发展，这中间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教会从A 到 B， 这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话语的侍奉 ，the word ministry； 第二个就是叫做 leadership， 就是领袖的工作。还有一个，这第六章其实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讲，就是外在的政治环境啊。那个是留给下一个讲员，他如果要想要再花时间再讲那个方面，就留给他再讲啊。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如果你再打开你的圣经，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那时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大力乌王第二年，上帝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 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亚撒达的儿子约书亚，所以一下出现四个人啊。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要把这些人弄清楚，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否则的话今天就乱了。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是什么叫先知呢？不是拿着水晶球看未来的啊。先知呢，就是代表上帝向上帝的子民来讲话的人，就是上帝的 oracle， 上帝的发言，代表上帝讲话的人。那后面有两个人呢，一个是所罗巴伯，是当时的行政长官，另外一个是大祭司叫耶稣亚，其实也是约书亚，同样一个字。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当时的行政长官，所以这四个人非常重要，不要把他们名字弄混掉。所以你从第一节第二节的内容，你大概看见他非常简短的讲就提过去了，我们会在这个上面花一点时间呢。然后他就讲了这两个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亚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两节内容看起来非常简单哈，砰，两个人一讲，咚，大家看着不动工吗？就这么简单，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有这么简单，教会太好带了哈，请个名讲员这边随便一讲，然后该做的事情就做。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这个就要回到两本先知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要花时间。你觉得我今天就讲两点，然后很快就过去了吗？你很快就会吃饭了吗？没那么容易哈。话语的侍奉，所以这两个人，我们稍微的看一下他们，这两个人他们的话语的侍奉，就是说劝勉的话里面讲的到底什么样的内容。OK， 翻到哈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没有圣经的话，打开你的圣经或者 turn on your Bible， 你肯定有手机，不要没事查看你的 email 就行。哈该书，你看在哈该书的第一章讲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大利乌王第二年，翻到刚才我们讲到的第四章就是以斯拉记第五章往回翻，翻到第四章，讲到那时是什么时候呢？第四章就是支停到大利乌王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这些事情，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他们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在当时人停止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借着他们所讲的话，都是同样的时间，看到没？大利乌王第二年，这是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上帝的话临到他们。那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讲了什么样的话，让这些子民停了18年呢？我老兄啊，不是停了8个月啊，不是停了一个礼拜，整个工程完全停了。你想想，你孩子今天生，都快结婚了，这工程都没有。上帝的时间都没有到，上帝差派的人也没有来，什么样的信息让这些人在停工18年以后重新再开始上帝的工作呢？哈该书只有两章内容，我不会全部跟大家讲，你大概的时间可以过一下，就是向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亚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些就是哈该书向他当时的子民所讲的劝勉的信息，在以斯拉记第五章。他讲大概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见到耶和华的时候尚未到来，那时候耶和华的临到先知哈该说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当时百姓基本就属于躺平了，不，上帝工作的停滞不是上帝不做工了，是大概基本心大家心已经凉了。基本上你见过基督徒也经常用这样一个借口哈，上帝时间没有到，什么时候到呢也不知道，感觉永远也不会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因为有上帝有时间，有好像有上帝的主权都给他了。但是在当时的百姓中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借口。为什么哈该这样讲呢？你听他继续讲，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饱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做工钱将工钱撞在破落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与你们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后面讲了很多关于你们要 要开始这个工程。但是大概为什么哈该说他们说这些人现在百姓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觉得他在说讲借口呢？因为这些人不是说没有在建造，他们在为自己建造。上帝的房子已经完全的荒芜了，但是你们家还有五个停车场，还去 Smith Mountain Lake 买了一个 condo， 然后在 Virginia Beach 又买了一间房子。你们家倒挺发达的哈，上帝一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是在建造，但是没有在建造上帝的房子。 That's a problem。 所以哈该对他们基本是讲到对他们的信息哈，第一个就是把当时百姓真实的状况给描述出来。这样的信息其实是一个大家并不是特别喜欢听的信息，因为真实的情况经常让人心里头比较难受。如果在座的各位，你想想今天其实很感恩了，今天人数稍微多一点，我第一个感恩，第二个想哦，今天因为有饭。But anyway， 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的属灵状况怎么样，你是否是基督的追随者？杀了之后有多少华人你知道吗？肯定比 Lynchburg 多，我们都有2000，有人说3000，我不太相信，大概2000。如果你想在华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这个群教会的群叫 faith community， 你的小组或者教会一定是8%和10%。这个教会的度量如果是2000的话，这个教会的度量是200人。 What are we doing here？ 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在周围的人中间有见证。These people，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只顾自己的家里的房产的建造，只顾自己生命的建造，上帝国度的拓展，或者上帝的见证，他们觉得 well you know， 等个牧师来，或者等上帝时间还没有到。What about those people？ 所以真实的情况，过一会儿我们还会再重新提这个问题啊。真实的情况是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的教会。我所在的教会 We're not doing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我们没有做上帝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知道经常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家里出事了，找工作了，家里有人去世了，或者有大的工作，突然一下觉得哎，还有上帝要靠，基本其他的时间都是该干嘛干嘛，觉得上帝啊，如果你今天让我不出事，我保证3个月以后不来烦你，大概心态是这个样子，只要你保证我不出事，我就用，我也不会来烦你，大概这样。上帝给在座的各位，给我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托付。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子民的生命不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你再回到出埃及记，他们的生命是上帝把他们从被掳为奴之地拉扯出来，为要是在各地见证上帝的荣耀。当时上帝的心意跟现在上帝的心意一模一样，你跟我被上帝祝福的目的是让在这个地方上帝的荣耀可以被别人知道。如果在这边的华人，在我知道这边是华人教会，在我们教会还 不仅仅是华人教会，如果在这边的华人中间别人一提到 GFCC 也好，或者这边的华人教会，他没有说把荣耀归给上帝，We're not doing a good job。 哈该所讲的话可以用在座各位每一个人身上，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建造自己天花板，没有建造上帝的殿。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这是 rebuke 或者叫做教训。这是他讲到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 content。
你都回到撒迦利亚书翻一页哈，翻页就是到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共有13章的内容。但你
翻房。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你看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也是第二年八月，这是刚才哈该是六月，这边是八月。然后在第七章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所以撒加利亚书讲的是跟当时的子民讲话，大概是在同样的时间，就是在当时子民已经放弃上帝建造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讲话。第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岂不临到你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就是把他们掳到把他们被掳到外邦。这个就是上帝照着这些人的恶行，照着他们列祖所行的事情，上帝已经行了。然后他后面开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一直到大概第八章的结束，整个讲了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同样的时间讲的，我们今天不是讲撒加利亚书，但是在整个的 context， 在上下文之下，它大概讲了一些。我把撒加利亚书放在它大概讲的是这个。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在属上帝的人，你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其实神家的建造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如果这位弟兄他现在帮着我们弄这个 PowerPoint， 是吧，他哪一天说下个礼拜不去了，你怎么办？你只能哭啊，你只能自己做，太不领心。你不领心啊，在教会 I don't know 没有吗？如果你说你quit，你就不来了，然后以后再不来了，在座各位一点办法都没有。 You can't hire someone， You can't fire nobody。 这样的一个聚集完全是弟兄姐妹 volunteer， 他愿意来到这边，愿意跟弟兄姐妹有交通，愿意在这边听上帝的话，愿意一起在礼拜天固定的时间在一个教会聚会，而且把你的金钱把你的奉献放在这个地方，而且在周间参加小组的聚会，在一起吃饭，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你通过行政命令来搞的，你没有办法说你不来我就 fire 你， You can't do that。 你如果是公司的老板， 你现在做实验室非常容易，他一年他一个 paper 都出不来，他一个 project 都没完成，你才不管他是住在你家楼下还住在你楼上，你们平常小孩子一起玩该走就走嘛，非常的简单， productivity driven， paper driven， 在教会非常非常难见到。大家的心如果不在那个地方，大家的心已经死掉了。就像这些人，上帝的时间没有到，我要自己建造我家的房子啊，这个教会也没有领袖，神家也非常的荒芜，我们以前过去发生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啊，乱七八糟的啊，我不管不管了不管了。然后他打电话啊，不接，他来我们家探访，不去，就说不去。你拿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神家的建造挑战大不大？非常大。这就是撒加利亚的意象，他所要针对的问题。他说，大概第一个意象，要不弄一下啊？大概在第一个意象跟第八个意象，就是四匹马。这些四匹马最后讲到了一个点，就是上帝说全境都安静了，上帝说 I am still in control， 我在各地包括波斯王包括以色列人中间，我在各地都是掌权的上帝。第一个意象跟第八个意象讲的同样的意思，它里面的细节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它针对像神家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它第一件告诉上帝子民，撒加利亚告诉上帝子民， God is still God。 这个建造不是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这四个人，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因为他们是两个行政，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省长，不在他们的身上，也不在先知的身上，在上帝的身上。上帝说意象开始 有人量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周围的范围，这些人这个城墙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上帝在做的这个工作不是人在做，上帝的眼目完全都在看顾神家的状况怎么样，他所面临的挑战怎么样，每一个人是不是大家都躺平， Everything God knows。 然后第五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就是，当然耶稣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大祭司，对吧？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你的义在上帝面前完全是破布。大祭司在上帝面前，每一次到上帝面前，他是要洗很多次的，他到最后一天全部的脱光，把一切完全隔离，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完全的隔离，非常非常洁净。到了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的义只不过是个破布。这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不是人做了什么事情，不是你们中间的领袖有多了不起，不是谁谁谁多有多属灵，我们需要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还是说你们神家的就是复兴不是在乎某一个人，是乃是在乎上帝。然后到了第五个意象，大家都扣那句话，第四章里面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圣。所罗巴伯呀，大山在你面前算不到什么，挑战大不大？当然大，没钱没人，大家心都死掉了。但是整个神家的翻转不是因为人的工作，是因为上帝的工作。你在后面讲到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六个第七个意象，基本是讲到上帝在做审判的工作，赏善罚恶，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彰显。大概这几个意象非常非常快过去了。第一个是提到你们所面临的挑战，上帝都知道，上帝依然是掌权的上帝，教会的复兴，神家的复兴，不在乎某一个有权能的或者有能力的人，或者甚至一群人，乃在乎上帝的灵。上帝的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是如果进到新约，上帝灵的工作是让在座的各位能够意识跟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谓的圣灵的工作，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它就像舞台旁边的灯一样，如果现在旁边有很多很多的灯，后面有很多很多的灯，非常的漂亮，这些灯的目的是让这个舞台变得更漂亮。灯的目的不是让你去看灯的，是看这个舞台所打出来的效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真实的经历到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你在上帝面前的位分到底是什么，以前的位分是什么，现在的位分是什么，你生命跟生活的意义跟价值还有走向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圣灵的工作不强的。你意识到其实你在这个地方只活这么久几十年，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挣了多少的钱，有一天 you're gonna be gone。 这么长的时间，上帝给你的时间，你拿它用它做什么呢？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把你的生命给买赎，以至于让你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荣耀。 Are you doing it？ 如果你意识到突然一下说I'm wasting my life，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让你意识到你不再为自己活，乃会 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跟着后世第五章。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在当时的旧约，上帝借着哈该，上帝借着撒加利亚，他向上帝的子民讲话，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告诉子民我们现在的亏欠，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真实的境况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帮助大家看见，的确你自己生命的成长，教会的成长有非常大的挑战，但是问题不是在人，问题在于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对上帝的认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 Do you really believe？ 如果你相信上帝依然掌权的话，你不会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不完了，你可以完了，但上帝永远没完。 That's the problem。 所以两方面的话语的侍奉，这个教会想要成长，任何一个教会想要成长，我们的教会想要成长，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型，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教会需要成长，一定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定从上帝的话语开始，上帝会差派属他的人把上帝想要给教会的话讲出来，借着上帝的灵让上帝让这些人能够意识到这个上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上帝。 He is still alive. Do you really believe it? 你真的相信这个上帝是自由拥有现在依然存活的上帝？你真的相信这个上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工作的上帝吗？还是说他只是在其他地方有大能，在 GFCC 在这个教会上帝一点办法都没有？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 leadership， 领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从他工作的停滞一直到工作的完成，不是说有些人讲两天道，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了。一定人会被 motivated， 会被刺激起来，会有这种动机，或者被激励起来，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挑战，一定会受到一定会受到难处。第四章已经有了啊，现在到了一个新的王面前，他们的挑战会不太一样，但是挑战依然存在。我们往下看，第五章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奈和施塔波斯奈，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城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啊，这是他们说的哈。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建的城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名字叫什么。然后第五章是上帝的眼目看顾这些长老。当时的这个大力王秉政的时候，这是在第二年，他开始做这种行政的改革。他在整个的行省建立了，他在他的帝国建立了20个行省。这个河西就是整个耶路撒冷这一片，专门有一个省长。这里的省长其实有名，是因为上帝把他们写在这个书里面啊。他们当时问了这些人，两件事情，就挑战他们两件事情。Where's your permit？ 就是谁让你们干的？这个，你的谁让你们做的？第二个名字，给名字，我要把他告上去。你就是你们中间谁老大？是他吗？让他把他名字记下来。就大概是这种哈，两件事情，你们中间谁是老大？你从哪得到了这个 permit？ 我是觉得还是非常，你如果看这两个人，他们虽然说同党啊，用的这个词中文对他们不太尊重，但是这些人其实这个新的 administration， 这个新的行政这群人啊，在大力王底下，这群长官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往后看，看到第六章，这种长官完全不错。所以他们挑战他们两件事情，你们谁让你们做的？就是你们的谁许可让你们做的？你们中间都有谁？在这个情况底下，在碰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碰上挑战的时候，领袖就显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上帝在你们的中间，有一群人呼召出来，专门为上帝的家来负责的。他不仅是为过去的事情，不仅为现在的事情负责。这群人站起来哈，就是我们了。这底下后头讲了，我们把名字都报上去，我们不怕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们都讲给你听。而且我把上谕上面写得很清楚，我是谁，我写给你听。所以这些人，他们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以色列人中间有这么多的人，他们说我们来负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且你们在他们看的上谕中间啊，就是给这个 Darius 这个 King， 他给他的 appeal 或者上他的怎么讲，你说上谕好了，给他的信中间，他说我们的列祖所犯的罪让我们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没有说都是他们的事情，现在教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是马弟兄、张弟兄、王弟兄、刘弟兄，都是他们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新的，全都是过去的事情，都是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No. The leader， 第一个领袖，他为教会现在的状况承担责任，他为教会过去的状况也承担责任。 我们的列祖，这个不是说他们，我是跟他一宗的哦，他会影响到我现在，我是属于这一群人，我是属于以色列人，我不是属于我现在新造的或者是新出来的一群人，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No， 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整个的民族整个的群体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见过教会开会啊？我妈，如果没 leader 那要了命了，每个人都有 idea， 每一个人都有 idea， 你放心吧。如果今天要我们说以后一个礼拜吃一个月吃几次餐，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有人说两次吧，多一点点的侍奉，有人说哎太麻烦了，一个月一次吧，那礼拜六呢还是礼拜天呢？不要在礼拜天时间。我跟你讲，在座的各位有十几个人就有十几个 idea，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大家就散了，祷告一下结束了，今天太晚了，就谈论到三点基本就结束了。如果有一个 leader， I'm responsible for this，现在我听到大家的意见了， I know what's happening， 然后我会 sign 一些的问题，大家 会到各地的调查，我也会到弟兄姐妹中间来明白大家的状况。这会不会讲到第二点、进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了解大家真实的状况出来，然后给大家一个报告。 Someone is responsible， 如果没有的话，教会就叫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人在组织，没有一个人在 coordinate， 不是这个人有什么能力，这个人他的唯一的一件做的上帝非常喜悦的，就是他为这群人来担责任，他为这群人担责任。然后人家说哦，这是你写的啊，他会花很多时间，他会花很多的精力，他甚至 take the blame， 枪打出头鸟。现在如果你们中间谁要做首的，谁要出来 当领袖的，大家都看他，他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可能因为他站在台上，因为他在冲在前面，但是他为神家来负责。在当时的状况，当时有人在问你们中间到底是谁站出来，他们就站出来，愿意为神的家来负责任。教会的建造，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人在你们中间想要为在座的各位的生命，为讲台，为以后教会的发展负责任，这些人你们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如果你觉得他不适合的话，那你就出来，因为上帝把这个责任放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上帝会加倍的给你祝福。你放心，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家担更大的责任，上帝的灵一定与你同在。这我在撒加利亚书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就不在这边花太多的时间。这是第一个，为过去的事情，为现在的事情来承担责任，给大家一个挑战嘛。承担责任其中的一个包括 confess your sin， confess your sin。 你看他在上谕给大利乌的时候，他其实的讲对他们列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个简短的描述，但是这些描述基本是属于认罪的描述。你如果到尼西米记的描述就更彻底了，他的祷告在第二章第三章祷告就非常的非常的彻底，就是讲到我列祖所犯的罪。如果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在你的小组，你在你的教会，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想要成为领袖，上一次你为教会 confess the sin， 你为教会为整个群体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 I don't need to give me an answer。 如果你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有任何的需要悔改的地方，你可以想想你是不是 Are you really responsible for it？ 还是说如果现在教会成为这个样子都是他们的错，都是他们的错，都是他们的错，他们应该悔改。 We all are。 如果现在教会不管什么原因出现什么事情，在我的教会也好，因为我是牧师嘛，在那边教会出现状况，第一个站出来Sorry, the thing stopped over here。 大家会在那边吵，互相的争啊，是你的问题，当时你怎么怎么样，当时你怎么怎么样，我说 just basically shut up。 Someone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Take it, put it over here。 Everything stopped over here。 Be responsible。 It's hard， 非常的难，非常难，非常难。 因为你在做一件好像你没有 做错的事，你在为一件你没有做错的事情来认，好像在承担责任。难道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吗？在你们中间愿意为首的，就要为众人的仆人。他来不是来被人侍奉，乃是来侍奉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什么事情错事都没有做，然后他甘心情愿的把他自己生命献上。如果在教会中间成为领袖的人，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担当弟兄姐妹的担子，担当弟兄姐妹的担子。他愿意为弟兄姐妹的生命来负责任。如果大家现在对圣经不熟悉，大家属灵生命比较低沉，他需要站起来说 I'll take it, I make that good, I make that happen。 大家圣经不熟，我把圣经交给大家听，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读经，大家一起来 devotion, 每天来 devotion, 大家一起来读经，跟他拼了。 Be responsible for it。 所以讲到，这是讲到第一点啊，就讲到第一，难不难？哎呀，太难了，非常难。但是好在不是你在做，是上帝在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ready 啊，常做准备。你看到没？我是觉得 I'm so impressed。他这个达奈等人的上奏啊，这些河西的人，他们上奏，他里面写的这个奏章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如果这群人，他们对他们的历史，对当时就是神的子民他们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向王上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上告哈。如果我对教会不了解，向王上告。Please have mercy on, 看看我们多可怜，我们都没地方住，给我们住个地方吧。Please, I don't know, have mercy on us. 什么内容都没有，只有打情感牌。如果你对上帝或者对你的子民了解不够，什么时候出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直接的应对这个挑战。记不记得当时的挑战是什么？你们的 permit 到底从哪儿来？你们想在这里面建造这个地方，想在这里面建造圣殿，谁给你们许可的？谁给你们许可的？他们早就知道会有人讲这个话，奏章马上就写出来，里面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在第一个王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省长，第一个大王的省长，这个人叫做，我都记不住，他叫做沙巴瑟、当时的省长的名字都记着了。然后他从金库里头拿钱，是第一个王 Cyrus 居鲁士王命令当时的省长从库里头拿钱来建造圣殿，他们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对当时他们的他们对待他们环境的了解，对待神子民状况的了解，他们对待人生命状况的了解非常的详细。所以教会的领袖第二点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对你所带领的群羊，或者上帝交给你手里面，我不管你是小组长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教会的长老也好， Do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你对你们所侍奉的这一个社区了解有多少？对你的子民了解有多少？对福音朋友了解有多少？对教会的需要了解有多少？对教会未来的发展了解有多少？ Do you know all the details? 或者对教会过去的历史了解有多少？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或者说问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造教会，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华人教会？你抓耳挠腮回去祷告，进食祷告两个礼拜才出来有个答案吗？还是 you always ready to know, tell people why we doing what we doing? 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人大家一起来聚会？ Do we know that? 教会的领袖 need to get ready all the time, be ready all the time. 那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答案。我们教会如果有人问我，或者甚至问我们教会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主要同工，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现在教会是个这个样子？不用我讲，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讲出来。Because 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tell what we are doing.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Be ready， 对你的群羊，对你周围的人要有一个认知。你可以稍微的具体一点啊。
任何一个地方的华人大概就是 几群人，一个是在大学城中间的访问学者呀、知识分子呀和他们的亲属，对吧？另外就是服务行业有很多的人在那边，还有就是来来走走的这些学生，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些。那这些人他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马上就会问一下嘛，这些人他们到底需要，他们会经常问什么样的问题？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跟2025年福音朋友问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以前在讲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啊，美国这么发达，还有这么多的基督教会，你看什么什么。现在你在讲这个，这就是美国堕落的原因嘛。以前是讲的说啊，美国发达，但是有信仰在后头撑着，现在这个话不敢讲了，不太一样，环境完全不太一样。那别人所关心的事情，孩子、年轻人、单身的、离过婚的、丧偶的，这些人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他们的需要到底在哪里？你发现没？这个东西会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因为里面有太教会的人太多，这个门永远是开着，什么样的人进来，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这就是教会牧养或者教会带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We don't know， 这就为什么最后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是教会发展的一个 driving force。在这里面没讲啊，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加带，把这个叫私货。这个上帝其实上帝的呼召，教会的成长一定是先是从祷告开始。祷告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我们人呐、啊。是说上帝 we just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我们没有钱，没有人，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愿意你来到我们中间成全你的旨意。 Break us， rebuild us，
take the book， take it very seriously， serve him with your nails， with your knees kneeling down。这个是教会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要有专门的祷告会。我们过去在建堂的时候有了多少天？30天的祷告练。我们不是24小时，我们当时是弄了16个小时，每半个小时一个人。现在挂在教会的墙上，100%sign up。That's beautiful。sign up 的人我都不认识。什么人在那边为教会祷告，为他自己的家祷告，为上帝的国度，为上帝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意能够成全来征战？这个是带领的人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他要随时的 ready 洞察教会详细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 diligent， 这个是在中文翻译没有翻译出来的，就在第7节本上写的说，愿大力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就是讲到这些人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当时的人已经开始建造圣殿了，已经开始建造，所以才有人问你们的 permit， 你们的许可证到底在哪儿。他们当时在做的就是工作甚速，其实在 NIV 也好，在 ESV 翻译也好，在这 they work very diligently with diligence， 他们非常辛勤的工作，非常辛勤的工作，而且最后是有果效的，他在手下就亨通，所以他们建造的速度相当快，而且建造的非常的辛勤，所以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领袖的工作。领袖的工作是非常辛勤的，非常辛勤的。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通过努力的劳作得获得的，否则那个东西的价值就没那么大。我现在给你1亿，那就简单了，这个1亿就直接来了，还花它，随便花。我们家的老四他觉得钱都很简单，他觉得钱，他是前两天，哦对，我给了个红包100美金，哇天，100美金，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然后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然后他发给红包给他女朋友，每一个一张，就是5块5块20块这样发，钱都不是他自己的哦， 他花钱很厉害，女朋友就是他的周围的旁边的小女孩跟他一起玩的，认识的不认识就想花钱，因为太简单得来就太简单拿去嘛。 anything 任何一件事情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都是通过辛勤的劳作来得来，辛勤的劳作得来。在座各位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不是一天一天一天就结束了，你今天有个听过祷告，听过一个信息，然后看过一个电影，听过一个诗篇啊，听过一首歌，你觉得你生命就起来 No. 如果领袖觉得教会的弱点，教会的比较弱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是在上帝话语的侍奉，是在这个地方，是在祷告上，那领袖要第一个做的是把这本书给弄清楚，对弟兄姐妹生命的帮助到底在哪里，他一定要讲清楚。他搞不清楚的话回去看，问别人，有 Google 有 YouTube 有 so many things， 现在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你没有办法知道上帝话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周围有这么多的人，你可以看 YouTube 看这么长时间划你的小视频，为什么不花一点点时间辛勤的劳作在上帝的话语上，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来为教会来代祷。教会的领袖他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整个教会建造中间他跑在第一位，而且是辛勤劳作。你读圣经五遍，他读圣经就五十遍，你祷告一个小时，他祷告就十五个小时。教会慢慢的慢慢的因着领袖他的辛勤的劳作，他会带动人一块跟他起来，这个在尼希米记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凸显，在这个里面他只是提到了一点。所以教会的领袖他表现的这个状况在教会建造中间，至少从以斯拉记里面他大概有三点。第一个，他为教会的现状，为教会的过去，甚至为教会的未来他负责任，他要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 we get here， 我们怎么样到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要往哪里去。然后第二个，他要时常的做准备，他心里头一直在想这个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就这个，我有自己的工作，我脑子里天天想这个，我就天天跟别人讲 they didn't pay me enough to think about it， 跟我太太也讲这个，跟我孩子也讲这个，跟我周围的人也讲这个，见到人就会跟别人讲教会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等等等。 That's all I think because that's my calling be ready for。如果教会的领袖要起来被上帝呼召的话，最后一个就是辛勤的劳作。教会里面有，我们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我看起来都很心疼，非常的心疼。要练诗歌，礼拜六去，礼拜天去，组织小组，然后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带茶经，要跟别人一块去吃冰激凌，要谁跟谁分手了还坐下跟他们长时间的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很辛苦。但是我们教会应该没有人说哎，我做这么多事情牧师在哪， I need to be fired if I do that。 我们教会里面最辛苦的一个排行前五的应该我应该是其中一个，我不应该说我是最辛苦的，但是一定是最辛苦的中间的一个。教会的领袖 need to have that character。 我知道在座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非常的辛苦，教会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一件非常出力不讨好的事情，非常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你可以带小组，你不信你带点茶经啊，你带一个茶经，别人给你讲这个，别人给你说那个，你就跟别人传福音，你去帮人搬家，带人买菜，什么最后都没有，还落到别人一身的埋怨，说你这个不行，说你那个不行，不干了。弟兄姐妹，最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教会的侍奉不是在一个领袖，也不是在一群人他们的热心，教会的成长最终是上帝的荣耀。在撒迦利亚书不停地把这个概念展现给当时的人，上帝是掌权的， He's still in control and His glorious God， 他依然是一个荣耀的上帝。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能够在这个地方被人认知。 His name， 上帝耶稣的名字 need to be famous， 在这个地方能够被别人认识。这个是我们的心意。而且你知道，上帝的建造不是通过你跟我， ultimately 最终不是因为通过你跟我，是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圣。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上帝会借着这些事情做他该做的工作。我在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一年，我就开始做门徒培训，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当一盘散沙。我的妈呀，你知道年轻人闲着没事就谈恋爱吗？你都不知道谁跟谁谈，而且不知道谁跟谁，谁是谁的 X， 就乱，很乱。你侍奉过年轻，你大概知道啊，很难。开始做门徒培训，当时每个礼拜六早上到我们家，我们就查一本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我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我也不知道，反正找一本书，我只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不能这样混下去。哎，大家心情也很高，都非常的愿意就来，我们就花从早上9:30一直到12:00，大概花这么长时间就做这个事情。到最后哈，结束以后，然后我希望他们下一步的人就能找下一步的门徒，然后做门徒培训。从我的角度来讲，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精力， total failure。 从几个指标来看，我希望有人做门徒，然后他们有第二代代码，没有一个人带第二代。他们自己生命有什么就是明显的改变吗？改变一点点，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啊，就猪洗净了就到泥里打滚，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你看完了以后，你心里头特别觉得，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的精力，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前一段时间，就一两年前，一个年轻人，一个姐妹，她跟我太太关系都非常好，她现在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要同工。她就说，牧师别灰心，我长起来了。 That's all that counts。 你的工作，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让你可以看见果效。以赛亚一辈子没看见果效，上帝呼召他出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这老兄起来说，我长着 OK， 给你个工作，向你的以色列人传福音，然后对他们有斥责，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说这个时间到什么可以为止呢？上帝告诉他，直到荒场荒芜，田地荒芜，意思就是你这辈子看不见了，你所传讲的信息， before you die you're not going to see any changes， nothing is going to change， 但是 keep going，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上帝给我的一个祝福，因为他知道我信心非常小，就是有弟兄姐妹慢慢砰砰砰慢慢起来，在教会的重要的岗位非常忠心的侍奉。现在教会的年轻人，结婚的没结婚的都跑去找他，他还没有结婚的，但是他已经成为教会的主要同工。当时在那一年他应该是毕业离开的，然后非常非常奇妙，上帝把他留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 every day， 我每天见到你我都数算上帝的恩典，他今年可能要离开了。我说行，我为他祷告，就是他在当地找个人嫁，然后就留下来。But anyway， didn't happen。 其他人都留下来，都找人嫁，都留下来，他没有。上帝的工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你跟我侍奉上帝，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大概牵着他爹的手，去哪里就去。我这个礼拜带着我们家的老四去 Smith Mountain Lake， one day vacation， 他才不管我带他去哪儿呢，他一直以为我们去 Natural Bridge， 他都临出发了还觉得我们要去看那个 Bridge。 我说啥 Bridge， 那边哪里有 Bridge？ 他说难道我们不是去那儿吗？他说，我说我们去 Lake。 OK he goes， we had a great time， we had a blast。 我们侍奉上帝基本也是这样，上帝说 Let's do it， OK， Let's just do it。 上帝的荣耀
会在这个地方得到彰显。 That's his will， 他希望列国都能够认识到他，巴不得在座的各位能与上帝的工作有分。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依然到今天是建造神家的上帝，求你在各地能够呼召属你的人起来，在各个岗位各个岗位能够为你的家征战，能够为你的家站立得住。哦，天父，求你让我们不要说我们是不是教会的领袖，求你让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属你的人。天父，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 Overwhelm us， 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地上有限的时间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的工作。天父，让你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完全，让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可以得到满足，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哦，天父，这个教会经历过很多，有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纷争，大家彼此的不信任，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跟怜悯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是为你自己的荣耀而活，让你的荣耀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被彰显。恩待跟怜悯我们中间的领袖，呼召他们出来，愿意为你的神家负责，愿意在你的面前常做准备，愿意为你的神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